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李凯被非法判六年，上诉，二审维持网判；甘肃610再办洗脑班，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信仰真善人，浙江荣亚平遭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24日，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凯先生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李凯今年56岁，原是锦州华光电力集团职工，患有肝炎，曾在锦州市传染病医院接受过治疗，但久治不愈，家人很苦恼。李凯有幸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肝炎病消失了，身心健康。李凯修心向善，做好人，因为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人受益，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一次四年。2020年12月16日，李凯在早市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又一次被石桥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李凯被劫持到锦州市看守所，警方至今也没给家属出具拘留通知书和收缴物品清单。2021年4月14日，临海法院对李凯进行非法庭审，不准任何人进入法庭旁听。之后李凯被网判六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李凯不服一审判决结果，委托律师要求上诉。8月3日，锦州中级法院下达二审裁定结果，非法维持原判。李凯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8日到10日，甘肃省市政法委610人员带着平凉市610办公室副主任朱永刚和金川县610办公室主任吴洪全，在金川县招待所举办为期三天的所谓法治学习班，迫害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逼迫学员放弃修炼。四名正在上班的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洗脑班，他们是金川县农牧局53岁的工程师吕慧玲，金川县中医医院48岁的麻醉师康尚文，金川一中57岁的教师文小宁，王春小学54岁的教师高文科。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吕慧玲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三年，康尚文曾被非法劳教一年半，高文科曾被非法劳教两次，共四年。他们从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严重迫害。所谓学习班，就是由各单位出钱租招待所的客房，各系统来一个副局长，单位来几个人陪同，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不让出房门，不休息，由省市县各级610人员轮番污蔑大法，恐吓法轮功学员，播放污蔑大法的造假视频，最后逼迫法轮功学员在不练功的保证书上签字。所以各单位领导都不愿意做这种既出钱出人又不落好的事，但还是被胁迫参加到具体的绑架迫害行动中。同时派出所出动警力到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单位协助绑架。在洗脑班，不法人员恐吓的方法有：一、不签字就停发工资，断你的钱袋子；二、下一次就不是单位来人陪，由公安机关直接强制签字；三、不签字下一步就是公安抄家，拿到证据，然后判三年刑，开除公职；四、利用孩子的升学就业升职来威胁。金川县法轮功学员刘桂梅、刘娟英也在这次清零中被骚扰。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宁波市68岁的荣亚平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人做好人，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长期被610操控的人员骚扰恐吓。2004年6月，荣亚平在服装店打工，突然被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汤姓警察带到派出所。 宁波公安局海曙分局国保徐海月问荣亚平，你还练法轮功吗？荣亚平说练。徐海月让荣亚平写下来，然后徐海月拿着这张纸去荣亚平家抄家，当天就把荣亚平关进看守所，后被宁波海曙区法院枉判3年6个月。参与迫害的人员有海曙区法院审判长吴巧新、审判员王文斌、刘海珍、书记员陈慧君、宁波市中级法院审判长叶永泉、审判员王海房、代理审判员马丽君、书记员钱义刚。2005年4月，荣亚平被送进浙江省女子监狱，一进去就被关进狱中之狱，实施强制转化，不让吃饭，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让坐，站着不准动，一动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抓住头发往墙上撞，拧眼睛，拧脸。参与迫害的狱警有玉海娜、杨姓狱警、毛姓狱警等。荣亚平因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而中共制造的这场迫害给他在经济和精神上造成极大的伤害，退休工资被停发3年6个月。荣亚平丈夫也因为维护妻子的合法权益，从中层干部降到左门卫。丈夫去世后，2020年、2021年，荣亚平又遭到街道人员的无端骚扰。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15位议员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15位德国国会议员、州议员发表公告声明或致信，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德国政府宗教自由专员、国会议员格鲁伯以政府名义发布了新闻公告，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对其他少数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的歧视和迫害。新闻公告声明，我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少数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的歧视以及迫害。每个人都有权自由信奉自己的信仰，人权是普世的个人权利，绝不能以集体的名义侵犯或滥用。几十年来，穆斯林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法轮功修炼者、藏族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一直受到中共歧视和迫害。有关中共侵犯人权的报告令人震惊，系统性的监视、逮捕和长期监禁威胁着少数群体的生存。社会党国会议员吕克瑟尔在来信中表示，德国在与中共的会谈中反复提出侵犯人权和器官移植的问题，并不断要求中国政府表明立场并使之透明。吕克瑟尔在信中提到联邦政府人权专员寇福勒的声明，他敦促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标准和国家法律维护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人权。他还赞同社民党议会党团人权发言人弗兰克·施瓦伯的明确说法，对我们来说，人权是不可谈判的，永远属于要摆在桌面上的。他最后表示，感谢你们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不懈努力，并一再提醒人们注意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侵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腿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154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净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件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的拼音.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让我精进地走在修炼路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0号。我是1997年底走入大法中修炼的，到现在已经修炼了20多年。那时候我对修炼这个名词很陌生，认为每天练功看点大法书就是在修炼了。当99年迫害发生后，一时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候对邪党的电视报道造假还认识不清，后来看到明慧对天安门自焚伟案的报道后，才真正明白邪党的造假和可恶。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离大法好远，多么肤浅的认识啊！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向内找，面对自己的问题无可奈何。就这样，每次遇到问题时，大脑想到法，可就是不能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很苦恼。后来看到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我就说这个意思，说这样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我想背法吧，我就每天下午开始背法，用了49天的时间把转法轮背了一遍。在遇到孩子到网吧里去的时候，有时能控制自己不发脾气，
可从来都没有去想，作为一个练功人，我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为什么就做不好呢？现在想起来，虽然我背了一遍转法轮，可自己对背法是抱着一种大家都在背，我也要背的一种求名的心在背法，所以自己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少提高，只觉得自己背了转法轮，好像有种炫耀的资本了。实际上就是有一颗求名的心，可自己却没有悟到，还觉得自己挺不错的。带着这么强大的执着心，可想而知自己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一直没有悟到自己的问题，后来就把做大法的事当成修炼了。因为有许多同修不会电脑，自己就跟着天地行上面教的方法，慢慢地学会了装电脑系统，同时又学会了安装真相手机的技术，平时还要打印真相资料给同修。那时候我天天都很忙，天天在忙大法的事，不是这位同修电脑不好了，就是那位同修打印机有问题，要不就是同修的手机有问题需要去处理。就这样天天在忙碌中，忙得有时学法就学不进去。当我意识到自己这个状态不好时，就把我手中的活停了一下，调整自己的状态，可是没有从法中去悟，没有想向内找自己所存在的问题，只是调整了一下。过几天同修又找我忙事，就又进入做事中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5年，特别是在溯江以后，来自同修们对我的伤害让我一度陷入痛苦中，总也打不起精神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8年3月份，我才真正的从这个痛苦中走出来了。其实这是一颗求名的心在作怪，让我这么难受。从那天开始，我发自内心要学法，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是为法而来的，怎么能消沉呢？我要改变现状。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的话，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于是我开始背法，要求自己每天背两个自然段，就这样背了两个月的时间。有一天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要有个背法的学法小组就好了，这样会督促自己能更好的背好法。没想到的是，就在那年2018年的7月份，我参加了一个以背法为主的学法小组。就从这7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学法小组都是以背法的方式来学法的。这个学法小组就是每周背转法轮5页或6页，一个一个的背。这样我就得在下面花大量的时间来背，因为以前背法都是背一个自然段后就接着往下背，前面背过的就不管了。可这次不同，不仅把每一自然段背会，还得把这一周需要背的内容一起背出来，这对我来说难度有点大。在背法的时候干扰也大，有时候背着背着大脑开小差去想其他的事情，当我发现后就开始清除它，过一会儿又开始想其他的事情，我又清除。就这样一边背法一边清除，慢慢的把所要背的内容背下来了，然后不停地来回背所要背的内容。就这样背，不知背了多少遍。可到了那天集体学法时，还是有好多地方背错，不是加字就是调字。特别是背到第九讲的时候，坐在那里背法背了一个多小时，却一个字都没有背进去。我有点焦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对我自己说，你想放弃吗？答案是否。既然邪恶干扰我，那我就背一句就写一句。就这样慢慢的这些法都往我的大脑中进了。 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背到一字不掉，可就这样坚持着，背了一年四个月，背完了一遍转法轮。由于每次背法时都是要把法来回的背，一次次的加深了对法的认识，心性也在慢慢的升华。当大脑出现一些不好的念头时，能很快的抓住它，并及时的清除它，同时能马上分辨出真我和假我了。这一次的背法让我明显的感觉自己在升华，也明显的感到学好法有多么的重要，也对师父讲的要多学法、学好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最突出的方面是在遇到矛盾时会向内找自己了，并且看到同修的不足，知道反过来看自己了，同时也突破了面对面讲真相的障碍。下面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化解。前年三月份孩子回来说他要跟同事一起做生意，需要10万元钱。因为孩子在平安保险公司才上了几个月的班，我怕他做事不稳，就不希望他现在去做生意，希望他过一段时间。加上当时家里刚买了一个门面不久，没有多余的钱了。孩子也知道这个情况，可孩子非要叫我们去贷款。我想跟孩子说，可我刚一说话，孩子就大吼。一看到孩子吼，我心里就有点气愤，怎么一点话都不听呀？我就说他两句，一看孩子不听，也就不再说话了。过一两天，我又对孩子说，还是这样，我一开口，孩子就大吼一声，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我没有说话，就离开了孩子的房间。过后我就想，为什么孩子一说话我就难受呢？我为什么就不能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呢？我就问自己，孩子就是错了，能不能给他说话的机会呀？对呀，我是修炼人呐，为什么不能平和地对待这件事情呢？就这样一想，我发现我的观念改变了。再跟孩子说话时，孩子怎么吼我，我都能平静地对待他了。通过这次，我发现是法的威力改变了我，背法让我的心性在提高。就在去年瘟疫爆发后，很多地方都封城了，我们当时在外地回不了自己的家，我就在心里一直求师父，我要回家。有一天听说可以回家了，我们就开始办理手续。可是由于当地社区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不给通行证，我们的车到了高速路口不准下。到了天黑的时候，孩子说，我们把车停在服务区，我们走回家怎么样？当我说不好的时候，话一说完，孩子就开始在车里大骂我，不停地骂。这次我的心却一点都没有动，好像孩子骂的不是我。当孩子骂完后，刚刚停下不说话了，这时我们的手机响了，说通行证已办好了。当我听到通行证已办好了的时候，我知道是师父的保护和我的心性的提高，才有今天这个结果。我从心里感谢师父的慈悲，感谢大法的威力，感谢这个背法小组，让我能这样一直坚持背法。二，看到同修的不足，找自己，学会向内修。在这个学法小组中，有位阿姨70多岁了，每次背法都背不下来。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挺有耐心的，鼓励她，告诉她，只要坚持背法，就会有改变的。可是每次这位同修来到学法点，就说，我背不好，一背就要睡觉。有时候家里有一些事情没有时间背法，每次来他都背不好法，每次都鼓励他，可是背法背了半年后，他还是这样一个状态。我有点不耐烦了，说话也不好听了，就想他怎么就是这样的呢？ 有一天，我跟小组中一位同修说，你看阿姨怎么办呀？这位同修说，他有师父在观。当这位同修说完话后，我有点愣住了，觉得挺奇怪的，同修为什么这么说呢？过了几天，我看到网上同修的文章中说，看到同修的不足，要反过来看自己，是不是在执着同修的执着呀？哦，我一下子明白了，我这不是在执着同修的执着吗？每个修炼人都有师父在看护着，都有他自己的路要走。当我悟到后，我在看到这位阿姨同修背不好法时，我就告诉自己，放下心，用宽容的心来对待同修的不足。这样，我慢慢地开始修自己的时候，有一次，这位阿姨背法背的基本上都背下来了。对比以前，是有史以来背的最好的一次。我看到阿姨这个状态后，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师父说的“相由心生”的法。还有一次，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有位同修当着所有的同修的面说，你有争斗心。我马上接过同修的话，很坦然地说，是的，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正在改。虽然这句话很简单，这可是我心性提高的表现。如果是以前的话，我会觉得自己没有面子，会在心里抱怨同修。而这次没有抱怨，发自内心地接受同修的意见。这一件件修心的事，都是在背法中提高的。谢谢师父的慈悲，谢谢同修的帮助。三，面对面讲真相有了很大突破。以前，我主要以发资料为主，面对面讲真相很少做，一般都是凭感觉在做。觉得这个人不会去举报才去讲真相，也就是挑人讲真相，怕心很重。现在我经常跟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帮同修发正念，同修讲。有时候我就往车里、摩托车、自行车的车楼里发资料。随着一天天的背法，大法的东西装得越来越多。慢慢的，我有时候也可以面对面的给常人发真相资料了。有时候状态好的时候，还面对面给常人讲真相，但还不能每次都能做到这种状态。就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我在跟同修出去的时候，负面的因素越来越少了，面对常人能很坦然的去发资料了。综上所述，只有学好法，把自己当成修炼人，遇到问题时就能做好。写到这里，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让我走在修炼的路上。个人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磨难，生命在法中升华，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1日。经过大半生的历练，尤其得法后的20多年的风雨历程，让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层的领悟，我更加尊重并珍惜生命，激励自己走好今后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之路。2018年春， 我在百忙中抽时间帮助姐姐套了一个星期的苹果袋儿。那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帮她套袋儿。我自己家里就有十亩多地，还得做好三件事。可想到姐姐确实很难，姐夫有病，常年卧床，需要照顾。姐姐自己身体也不好，经常打针吃药住医院。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很差，她也知道我很忙，平时一般不麻烦我，这次她真是撑不住了，才求我帮忙。我考虑到几次给她讲真相都没有讲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给她讲明白。一个星期下来，给姐姐也讲清了真相，姐姐也提出了一些疑问，我都帮她说明白了，姐姐相信大法了，我感到很欣慰。回家几天后，在做资料时，我感觉双手麻木，不太好使。我想可能这些天太累了，这些天总是白天忙套袋，晚上做家务、学法、练功，休息时间很少，甚至连正常吃饭的时间都难保证。我想过几天就会好的，也没太往心里去。可是过了几天，不但没好，反而更加严重了，四肢无力，连正常的家务也做不了了，饭也不能吃了，一吃就吐，还得强撑着身体收麦子。那时觉得大法弟子没有病，出现的不正确状态有邪恶的干扰，也有消业的因素，只要多学法，多发正念，向内找，在法上提高，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天天过去了，身体时好时坏，到了黄历七月份，浑身无力，疼得很厉害，一口饭都吃不下了，前胸、后背、脖子、脑袋上长出了许多大硬包，晚上睡不了觉，侧身压得包痛，平身躺着呼吸困难，我还得强忍着秋收花生。期间我也不断向内找，也找出了不少的人心执着，发正念清除，好像效果也不大，早晨练功也起不来，有时听不到闹钟响，有时听到闹钟响也起不来。我在心里跟师父说，我要起来练功，我有执着在法中归正，我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可就是起不来。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我说了不算，等过了练功时间我才能起来。跟同修交流，同修帮我发正念，我自己也加大力度发正念，但都是无济于事。后来身体越来越糟糕了，儿子从外地回家，发现了我疼痛的样子，一定要我去医院检查。我怕家人不理解，抵触大法，就和儿子一起去了外地大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肺癌，再查发现肝上、肾上、胃里、肠子上、脖子上、头上、骨头上，就是全身复发性癌症。医生背着我对儿子说，像这样的情况没法治了，回家吧，不要白白花钱了。后来在儿子的坚持下，我被收下住院了。我是偶尔听到医生和儿子的对话才知道的，我也不问儿子，因为那时儿子很难过，日夜看护着我，消瘦了很多。记得有一次，我已经有15天不吃不喝了，儿媳问我，妈，你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呢？我说，人的一生不再长短，100步也是一生，10000步也是一生，100万步也是一生，关键在于这一生活得值不值得。儿媳又说，那你这一生活得值不值得？我说，我觉得值得。他又问，你为什么觉得值得？我说，从人的一面讲，我把一双儿女都抚养成人了，而且都大学毕业了，我尽了做母亲的责任了。从另一方面讲，也是最主要的一面，我来世这一趟 得到了最珍贵的万古难遇的高德大法，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听到我的这一番话，儿媳含着眼泪默默地点了点头。停了一会儿，儿媳突然又说，你不是修大法吗？你求求你师父救救你吧。我说，大法师父只管修炼，不管常人中的生老病死。我当时在心里想，如果我是块料，我不求，师父也会管我的。如果我不是那块料，求也没有用。因为儿媳没有修炼，我对这个生死大关能否闯得过去，没有100%的把握。万一闯不过去，我也不能破坏大法，让家人不理解抵触大法。那时面对这巨大的关难，不只是体现在这边身体上，我明显地感觉到来自另外空间的巨大压力，高层的、低层的，许多的空间，我闯过一关又一关。一次，儿子看着我太痛苦了，又把我送进了医院。我躺在床上，十几天不吃不喝的，疼得厉害。医生小声对儿子说，不行了，回家准备后事吧。临床的人也都说我不行了，可我在心里说，你们知道什么？我是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因为大法师父不承认。回家后，我又闯过了这一关。等我们再去医院，医生见到我时，先是很震撼的表情，随之高兴的像个孩子似的蹦了起来，对我儿子说，真没想到你妈妈恢复得这么好，真是奇迹。我从来不迷路，可我去了上海后，老是分不清东南西北，找不到车站，我想回家也回不了。2019年春天，我再次向儿子提出要回家，儿子说，你回去我不放心，你要真想家了，等天气暖和了，我们拉你回家住几天。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提出要回家，儿子还是不同意。我真急了，因为我已经有半年多没有学法练功了，只能在心里背法和经文，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请帮帮我吧，我要回家。我这次求师父后，儿子痛快地答应了，并很快给我买好了飞机票，送我上了飞机，一路顺利地回家了。回家后没有几天，我就接到了师父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随后又接到了红引舞，我如饥似渴地拜读。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本着这部法去修。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呀，想修多高，你只要敢。大家知道，修炼可是不容易吧？宵夜、过关，碰到心性上的摩擦，有多少过不去的？何况那些大的关呢？怎么过？明白这些的人，一想就胆怵了。真的难，真的难呐。读到这里，我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师父都看到了。有人说是生死关，我觉得生死关算什么？那真比生死关还大。人的生死算什么？个人修炼来讲，人的肉身那只是像一件衣服一样，是穿上或脱下的问题。而今天的关难，它牵扯到无量众生留与不留及更大宇宙范围的大问题。今天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要求更高，更加严格。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旧势力很邪恶，对大法弟子是虎视眈眈的。2019年，我想把我的经历写出来，突然感觉一种黑的物质压向了我，我好像连一秒钟都挺不住了，就要被压垮了。在这生死一念间，我想到这不是师父要的，师父要的是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讲的， 神在世，正实法。师父要的是让我们救度更多的众生。我生命的意义，我的历史使命，我的责任，不允许我现在放弃肉身。我立刻站了起来，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又闯过了一关。通过这一关，我悟到，一般的修炼如个人修炼，本体放弃和带走并不重要。而今天对大法弟子来说，要求的很高，我们要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写到这里，我想说，磨难中的同修啊，不管身体承受多大多难，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能轻易放弃。师父在《弘银二师徒恩》中讲，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这一年里，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闯过了多个关难。2019年，我才真正的闯过了这个生死大关。历时一年多的磨难，我从体重100斤减少到了60多斤，真是皮包骨头。期间，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我是无法想象的。我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脸色红润，知道我的情况的人，见到我后都说，真是奇迹。有的说，从你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伟大。回顾我生命的历程，我感慨万千，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我只有精进，再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守候香港真相点，披荆斩棘救人忙》下，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日。接上文，第七部分，三地通桥梁，三退救人忙。2018年10月，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大桥终于建成开通，游客潮水般的涌过来。我们的真相点是海关过来第一关，车站正好靠近我们真相点。排队上车的人，每个人都能看到真相展板和横幅，周围商场挤满了购物的游客，每天人来人往，排着长队上车，有时几百人的长龙。这是大陆有缘人来香港听闻大法真相。我拿着展板沿着队伍大声地讲，有同修在后面小声地做三退。我再请其他真相点专门做三退的同修来帮忙，最多时一天可劝退1000多人，少则几百。就是不退的人看到真相横幅展板也是非常震撼，因为是24小时通关，我们就尽量加长时间，不错过有缘人。也有台湾同修专门来帮忙讲真相，促三退。清关会人员有时也会疯狂干扰破坏，阻止我们救人，但我们以法为师，正念正行，以善治恶，化解阻力，抓紧救人。因为太多人过来抢购物品，给本地港人造成很大的不便，引起市民的抗议，其实也是旧势力害怕太多人知道真相。几个月后，车站改到商场背后，导致很多游客找不到车站，我就把人带去车站，利用这个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简单明了地和游客们讲目前的形势，
人心道德下滑，假货毒食品充斥整个大陆，所以他们才会跑到香港来购买安心商品、食物，很快就能引起他们的共鸣而决定三退。有时来不及一个个劝三退，就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远离中共就能够远离天灾人祸，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一般自由行或亲友团都会很开心地做三退，还千恩万谢，上车后还和我挥手道谢。但是公司或导游团就没有那么热烈了，只能静静地劝三退。有时我就拿着展板大声讲，讲到他们上车为止。很多时候看到拖儿带女拿着大包小包的游客，我就主动去帮忙带他们去车站，这样的游客听了真相后也都会做三退道谢。下雨天我就打着伞送游客上车，特别是老年人，我不停地奔波，收获很多，每天都有很多善良的人得知大法真相做三退。另一个同修拿着专讲三退的小展板，专门劝三退，在商场、广场，哪儿人多往哪儿走，一个个劝三退，不停地转，不停地退，多时可劝退几百，最少也是几十人。后来随着反送中运动的开始及新冠疫情，游客就越来越少了。第八部分，在香港市民游行集会期间讲真相救人。2019年6月开始，香港市民一次次的反送中集会游行，在此期间我讲真相救有缘人。刚开始很多人不相信不理解，我拿着小展板和真相资料跟在场人士讲，这些年轻人都在窃窃私语或偷笑。游行队伍行进中，我在路边或在队伍中派资料也很少人拿，我们很多同修也都去派报派发资料。随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催泪弹也放得越来越多，被捕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也改变方式，每次游行我会在必经之路迎面摆放横幅展板，游行开始派发真相资料。有时人们的冲突就在面前或身边发生，我会挡在中间，善意地劝说双方冷静处理，不想看到双方有损伤。有时看到警察追学生，我会善意地大声地对警察喊话，学生争自由有你们一份，应该保护他们，希望你们手下留情。有时催泪弹过后大范围追捕，那些学生或救伤人员叫我们先撤，我说你们快走吧，我们只是派资料，不会抓我们。我们的真相资料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2019年10月1日在铜锣湾，那天人更多，警察不停地来回赶人，我和同修们一直善意地向他们喊话，警察又放催泪弹，众人又四处走避。我拿出随身带的九字真言小横幅挂在身边柱子上，高举展板向一排排来回的警察喊话，同胞们，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善待自己才能保护家人，不要为贪官卖命，今天利用你们去害人，明天就会有人来害你们，中共永远是过河拆桥，用完你们随时会扔进垃圾桶。警察一边走一边还回头看展板，有的还对我竖起大拇指。我身边刚好有一个同修，他看到了就大声对我说，你讲到他们心里了，他们认同啊。2019年10月27日在尖沙咀大集会，我们有很多同修在现场派报，我举着大展板，有个每次都参与和平抗争的老年残疾人，每次碰到我会去问候关心他。他说，我的展板内容很真实，很吸引人，能否做一个小点的让他挂轮椅上，众生的觉醒让我感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正说着，警察又开始放贷，他们从对面马路冲过来，我担心坐轮椅的老人被冲击，就挡在他前面，对冲过来的警察说，不要撞到他。结果警察冲到我们面前，对着我们劈头盖脸喷一通胡椒水，我顿时晕头转向，比遭受烟雾弹更痛苦。很快，医务义工就围过来帮我们清洗，半小时才缓过来。我向内找，原来没有用正念去救人，而是用人念去帮人。这时周围已全是警察，很多大胆的市民在大声的指责，骂声不断。我调整心态，用平和的语气，善意的和周围警察讲真相，整个场都静下来了。过一会儿，有个警察指着我说，回去练功吧。我戴着写有大法字样的帽子。有个人说，回去煮饭吧。我说，你们家人也等你们回去吃饭啊，你们走我才走。不一会儿，我前面马路的警察真的收队了。这样的场合每周都有。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集会次数减少，后来没有集会了，我们就两个或三个一组，分头去每区警署讲真相，最多一天去四个警署，效果挺好。第九部分，疫情笼罩，抓紧救人。2020年过年后，由于疫情原因，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缆车停驶，又搞工程，整个车站很安静，我们就开始周围流动，派发资料，讲真相，救人，给有缘的善良人送去安慰和希望。2020年5月母亲节前，两个同修看护横幅，派发资料，我和另一同修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在住宅方圆几十里，为所有的商场、超市、店铺、街市、住宅、保安讲真相，派资料，送护身符、小莲花等，都派了一遍，善意问候安慰，人们都很感动，排着队等我们的真相资料，做三退。但食环署人员还是到处追着我们，我就面对面一次又一次和食环署新来人员讲真相，送资料。2020年5月再到原地开档，却遭到清关会人员疯狂阻挡，逼着食环署警察对我们下手，真相横幅展板只能用手拿，都不能绑。我们同修之间互相交流，人人向内找，放下自我，形成整体，真的是修心去执着的过程。再加强发正念，讲真相，正念正行，开始绑一条，再两条到四条，阻力慢慢消失。中共国安法出来后，越来越多的抗争人士或民主人士被捕，甚至入狱，整个香港都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很多人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小心，有的问我是否会移民，我说，我们不参与政治，不触犯任何法律，全世界都在弘扬大法，只有中共在迫害，香港始终还有信仰自由这点人权，虽然有土匪黑帮一直搞破坏，但邪不胜正，我们一定会堂堂正正，坚持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修炼二十多年，在香港已十八年，我把自己修心去职救度众生的心得体会、心路历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比学比修。若非师父的慈悲保护，我不可能平安走到今天。在此也感谢全球同修，特别是台湾同修的正念支持及声援。在最后关头，凡事向内找，放下自我，做好三件事，扎扎实实修好自己，勇猛精进，修炼如初，进入师尊讲法，与同修共勉。 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做好你们要做的，机缘难得啊，珍惜这一切吧，不会再有第二次了，起任何心都会使你在半途被毁掉，什么心都不要去想，都不要去执着，你就做你大法弟子应该做的，美好的、最伟大的、最辉煌的一切就在等着你们。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